虽然现在雷诺日产三菱联盟是世界销量第一啊，看上去很厉害啊，但是呢，20年前也不算久啊，日产曾经差点破产倒闭，要不是雷诺爸爸出手救助，现在日产都没有了啊。日产这个品牌的名字其实非常老土的，翻过来其实就是日本的国产牌汽车啊。虽然名字老土，但是日产的历史倒是不平凡啊。日产1933年成立，和丰田进入汽车行业是同一年，算是日本最早的几家汽车公司了。那现在呢，日产的产品和服务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近些年也和本田交替霸占着日本老二的位置啊。那么既然能霸占日本汽车行业前三的位置，日产肯定是有点真材实料的嘛。那相信知道日产的朋友也听过日产的广告语，技术日产，人车生活啊。日产有一段时间啊相当痴迷技术的，在90年代的时候啊提出了个901计划啊，这个计划的名字相当粗暴的，其实就是日产要在90年代成为世界第一的技术领先者，造出世界第一的车型的这么个意思啊。那个时候日产野心勃勃，为了901计划倾其所有，当然这个计划也是的确出了很多先进技术和优秀车型，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日产 GTR 啊，就是装备了这个计划诞生出来的 Atensa ETS 带电子扭矩分配的四驱系统，和著名的 RB26 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这个就和人一样的，心脏大腿脚好，想跑得慢都难啊。那之后在 JTCC 日本房车竞标赛上，哎，这 GTR 就完成了出场29次，夺冠29次的壮举啊！这个时候，东瀛战神的这个名号就来了啊！民用方面，它也是出了不少的啊，和皇冠齐名的什么第7、第8代公爵啊，还有什么日本著名赛车漫画《弯岸》的这个主角车型，哎，都是这个啊。但正也是因为这个，为了901计划，日产倾其所有，哎，它反而让日产陷入危机了。那90年代世界上还发生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叫什么？海湾战争。哎，之后呢，更是因为这个爆发了第三次石油危机。大概就3个月，短短的3个月，原油从每桶14美元直接暴涨到40美元，翻了好几倍。你想想，我们现在国内涨几毛钱就开始骂人呢，它翻倍啊！那不光是石油危机，日本运输省呢也在国内交通死亡人数大幅度增加的背景下呢，就要求日本汽车工业协会 JAMA 的成员，哎，对汽车动力啊自主规制啊，就各家车企之后呢也必须要纷纷响应啊，把这个发动机的动力限制在280匹以内。那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就日本的这些性能车它的动力被限制住了，那就没有以前那么好玩啊。再加上又是石油危机，废油的缺点它又被数倍的放大了，原来一脚3块也还好，但毕竟爽嘛，现在一脚60块有点痛啊。那个时候的这种消费者对这些车型的热情当然就一下子就要灭掉了啊，省点钱吃饭嘛，好了，钱都没有了，要什么自行车，走路上班吧。那这样的这种背景下，大家想要的就是一辆空间大、省油、耐操的买菜车，而不是什么什么高新技术、动力强劲、屌炸天的这种什么厉害的东西啊。那日产就遭殃了，花了这么大力气，大价钱研发出来一大堆非常厉害的东西车型，一下子就没有人买了嘛，惨得要命。哎，这个祸不单行的啊，前面环境已经不好了，内部管理经营还出现问题啊，什么王牌车型销量下降，不搞改款车型研发，反而减少产量，这些决定都是很奇怪很错误的。你就好比什么，我开个饭店，菜不好吃，我没有想着去改良，反而说我不卖了，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对吧？那么到了90年代末期，日产在日本国内的销售的有46款车型啊，也算多了啊，只有3款盈利，连续亏损7年，负债220亿美元，濒临破产啊。那么当时日本国内金融体系呢也是陷入一个麻痹状态，日产的这个主要合作银行富士银行呢，他自己也快挂了，哪里还有钱帮日产？虽然日本政府呢也曾经给日产提供过850亿日元的贷款，希望帮这个日产走出一下困境啊，依然是杯水车薪，艾特一下红旗啊。那于是这个曾经强大想做世界第一的日产呢，就不得不考虑卖身啊。一开始考虑的合作伙伴呢是福特，但福特呢说，我刚刚买了马自达的股份，救了马自达一命，我暂时对日本品牌也没有什么兴趣嘛，我自己也没有什么闲钱了啊，那么再去找戴姆勒克莱斯勒，那双方又没谈不拢，你看不上我，我还看不起你，来结束了。那最后呢，找到雷诺，终于把自己卖掉了，带引号的啊。那最终日产的救世主雷诺花了54亿美金，收购了日产36.8%的股份，而且还要求双方交叉持股 哎，也就是说我买了你的糖，你也要买一点我的糖纸。那考虑到这个日产自身难保了，那个时候只要有钱，但是各种点头肯定都是答应的啊。那雷诺呢，人也不错啊，他说我允许你日产以后有钱的时候再买啊，现在不急着出钱啊，先把这个人搞活了再说。那就在当时的时间来说啊，日产每年能卖257万辆车，营业额呢534亿多一点的美金啊，雷诺只能卖170万辆，营业额只有356亿多的美金，这绝对是小吃大蛇吞象了啊，这需要艾特保时捷啊。所以说呢，这个雷诺对日产的项目也是相当的上心的，他派出了卡洛斯戈恩来操刀日产的改革。卡洛斯戈恩是谁啊？啊，黎巴嫩裔的法国人。他这个是很厉害的商界鬼才啊，米其林第二次石油危机快挂掉的时候，就是这哥们把他搞活的。在业内啊，有 The Cost Killer 之称啊，就是什么成本杀手啊。在他的这个带领下，日产对原来臃肿的供应商体系进行了大幅度的缩减，1300家零部件供应商一瞬间就变成只有600家了。那些什么要价高的，明显把日产当猪杀的这种供应商啊，通通不要。3年时间啊，采购成本下降了20%，哎，很猛的了啊。那么同时呢，他针对这个企业内部大刀阔斧的对什么终身雇佣制啊、年功序列啊这些本质上的管理制度全部都进行了改革。我自己都吃不起饭了，你就不要让我一辈子养着你们了，好不好？拜托做点事情啊，不要在那边蹭蹭蹭蹭蹭，有本事的留下，没本事的您另谋高就，好不好？那工资职位都不是论资排辈来排了，能者上啊。那么3年时间内呢，日产裁员21000人，关闭5家大型工厂，削减20%的销售和管理成本，成功瘦身，一下子从肥肥的备胎变成了帅帅的男主角了啊。那之后日产扭亏为盈，才有钱买了雷诺的15%股份。为了感谢戈恩拯救日产，日本名人天皇特意给他颁发了这个蓝寿宝章。这个戈恩本人也是由于出色的能力兼任雷诺和日产两个集团的 CEO， 成为了这个大联盟真正的掌舵人啊。到现在并购了三菱的汽车部门之后，雷诺日产三菱联盟2017年啊1061万辆。这个销售量猛的，日产超过大众，干掉通用，不看你一眼，成为世界上销量最大的汽车联盟，日产才算是最终被救活了啊。那说到日产，大多数的朋友觉得名气最大的第一反应嘛，就是东瀛战神 GTR， 毕竟是日产的牌面。那 GTR 是怎么变成东瀛战神的？它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大多数人都觉得它丑啊！你一说日系性能车，我斯巴鲁不服啊，我保时捷要跟你弄弄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各自的强项又在哪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战神就可以了。那今天日产的故事也讲的差不多了，我做一波预告啊，明天给大家仔细讲一下日产的车到底怎么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明天就可以知道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